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4年6月27日，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美国驻华大使亮相，推经济谈人权；马航 MH370 失灵前自动驾驶；香港或迎来十年规模最大的七一游行；阿布贾市民的愤怒和悲哀；逊尼叛极端组织叫嚣，伊拉克的今天就是约旦的明天；德国如何追究警察暴力；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美国驻华大使波卡斯周三发表就职以来首次公开演说，他呼吁中美加强经济合作，也提及人权和网络间谍这样的敏感话题。
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斯·波卡斯周三发表三月就任以来首次公开演说。在美国商会等商业团体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波卡斯以贸易为主题发表了20分钟的演说。波卡斯呼吁美中加强合作，特别在经济领域。他呼吁在美中双边投资协定上取得进展，称将给中国的投资机制带来15年前加入世贸组织那样的变化。作为参议员时，波卡斯曾在中国加入世贸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与此同时，波卡斯也提及敏感话题，包括中国的人权记录。他说，过去一年，中国逮捕了数个温和的声音，他们以和平的方式致力于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政府的良政、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及法治。我们强烈相信，个人倡导者在发展公民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保护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权将有助于社会稳定和人类尊严，并加强我们双边关系的基础。本月初，中国知名维权律师蒲志强因涉嫌寻衅滋事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捕。今年1月，知名法律学者活动人士徐志勇因呼吁官员财产公示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同月，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被拘留，并受到分裂国家的指控。博卡斯提及的另一个敏感话题是美国对中国军方网络间谍行为的指责。博卡斯说，中国国家运作的网络盗窃商业机密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会对犯罪坐视不顾，在网络空间中为什么要无视这样的行为？不过，博卡斯强调美中双边关系的重要性无可比拟。他相信两国面对紧迫挑战会紧密合作，比如气候保护。美中两国的碳排放量占全世界的40%。博卡斯说，这个问题很大，也很急迫，没有美中的合作，无法找到解决的途径。在气候保护等其他迫切问题上的合作，有一个重要的副产品。这将帮助我们两国建立互信，以更好地应对存在意见和利益分歧的领域。周三的讲话对博卡斯而言是向公众亮相的重要一刻。他表示曾邀请过4任中国驻美大使前往他位于蒙大拿州的家中做客。在担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期间，结识了多位中国官员。不过，博卡斯就任驻华大使也恰逢中国与多个邻国陷入领土争端，其中部分国家是美国的盟国。博卡斯表示，尽管存在分歧，我们还是别无选择，只有保持对话，在艰难的挑战中找出解决之道。恰恰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对话。
澳大利亚方面表示，马航 MH370 失联时极可能处于自动驾驶状态。此外，搜救工作将重点转移到6万平方公里的新区域，时间可能长达1年。
澳大利亚官员本周四宣布，针对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班机的搜索范围将继续向南推移。此外，澳方表示确信 MH370 班机在燃油耗尽坠毁之前处于自动驾驶模式。 自从这架载有239人的航班在3月8日神秘失联以来，调查人员已经在印度洋相关海域进行了历时数月的搜寻工作，但迄今为止一无所获。一个专家小组审阅了目前已知的所有情报，澳大利亚副总理特拉斯表示，现有迹象显示 MH370 坠毁时极其有可能处于自动驾驶状态，否则班机就不可能依照既定路线航行并被卫星定位发现，他对媒体表示。负责搜寻工作的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局专员多兰对此说法表示认可。他表示，鉴于穿越印度洋的航行路径，我们相当确信在燃料耗尽时飞机正处于自动驾驶状态中。事发当时 MH370 航班正按照计划从吉隆坡飞往北京，失联消息震惊世界，并让机上成员家属悲痛至极，家属们迄今不知其亲友下落。马来西亚方面认为班机有可能在印度洋某处坠毁，尽管由澳大利亚协调领导的多国搜救队伍对该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深海搜寻工作，但依然没有找到失联班机的任何迹象。有关班机失踪原因的猜测包括劫机、飞行员操作失误或机械故障。搜寻人员在审视现有数据后决定对印度洋南部一块面积达6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进行搜索。今年8月，计划为期12个月的水下搜寻工作将全面展开。特拉斯表示，专家已经分析了卫星通讯信息，并进行了极为复杂的演算。这些信息最初从未被设想用于追踪飞机航行轨迹。他补充道，新的优先搜索区域依然聚焦于飞行器最后一次与卫星通讯的第七弧线附近。根据最新的计算结果，澳方把搜寻重点转移到第七弧线以南。新的搜索区域将在澳大利亚城市珀斯以西1800公里处。此前曾对该海域进行空中搜索，但没有发现飞机的残骸。德新社报道称，该海域海底大部分地区地势平坦，但是如果 MH370 航班滑入某个海沟的话，搜寻工作将极其困难。特拉斯表示，对于在该区域发现失事客机表示乐观。迄今为止，大部分密集搜索工作都是由一艘微型潜艇在较北方向的一个区域内进行。此前人们曾认为在那里发现了航班黑匣子发出的打捞信号，但是目前这一区域已经被排除在 MH370 航班最终坠毁的可能地点之外，而此前发现的黑匣子信号究竟从何而来依然无从知晓。搜寻工作继续进行的同时，马来西亚方面一位关键人物出现了职务变化。因为 MH370 事件而广为外界所知的西山穆丁卸任代理交通部长的职务。在一年前马来西亚大选之后，该国交通部长职位一直空缺，由国防部长西沙穆丁代行职权。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当地时间周三宣布，前卫生部长廖中来出任交通部长。廖中来同时也是该国主要政治力量之一的马来西亚华人工会总会长。交通部长一职传统上都由马华会人士担任，但去年大选之后，执政联盟成员之一的马华会因为国内政治原因而拒绝出任任何内阁职务，直到今年早些时候才推翻这一决定。马来西亚南洋稍报报道称，卸下代交通部长一职的西沙穆丁强调，交通部长职务交接并不会影响到搜寻马航客机行动，因为其接任者将延续之前的努力。他说，我有信心我们新任的交通部长廖中来有能力良好地履行职责。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活动人士预测，今年香港七一游行有望吸引超过50万民众参加，港人对北京政府日益增大的影响力深感忧虑。
已有74万港人投票参加战中发起的民间公投后，活动人士预计今年的七一游行有望成为1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参加人士或超过50万。七一游行的组织者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召集人杨正贤向法新社表示，我们预期参与集会的人数可能会超过2003年。港人开始思考未来，他们担心未来会受到中央政府的压制。香港历年七一游行有各自的主题，通常以呼吁民主改革为中心。2003年反对国家安全条例又称基本法23条的游行有约50万港人参加。当年9月港府宣布撤回基本法23条草案。据明报报道，周三香港警察在一所警校演练以应付七一可能发生的战中预演。场景包括示威者突破警方防线，警民推撞。 这所警校也可在游行期间作为临时拘留中心使用。南华早报报道，警方将出动约4000名警力应对七一。占中民间公投将于6月29日结束，两天后即是7月1日。民间公投提议在2017年推选特首候选人的程序中给予公众发言权。北京称，在香港特区进行任何所谓公投均是非法无效的。目前，香港特首由1200人组成的亲北京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2017年，香港将实行特首普选，但特首候选人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民主派人士担心北京会遴选爱国爱党的候选人。占中组织者计划，如果官方不允许公民提名特首候选人，将于今年底占领香港金融区中环。中国官方《中国日报》周三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宋小庄严词批评占中运动，称可能在香港引发严重的社会不安，甚至恐怖主义行为。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此前的中英联合声明中规定，香港特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依法保障言论集会自由。
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市中心的炸弹袭击事件导致20多人死亡，目击者惊恐万分，民众的愤怒情绪正在增长。
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市中心的一个购物中心附近，聚集着大约上百名男人，其中一位胖胖的男子对着记者的话筒说：我们现在不想说什么，现在只有愤怒。该购物中心位于阿布贾市中心的乌瑟二号大街，与一条繁华的购物街比邻，尤其是到了晚上，这里常常因交通堵塞，汽车排成长龙。现在内设许多小商店的购物中心周边的街道已经被戒严。当地时间6月25日下午16点左右，这里发生的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至少21人丧生，17人受伤。据警方透露，伤者被送往五家医院救治。爆炸发生数小时之后，特种部队还在事发地点进行检查，寻找与案件有关的任何蛛丝马迹。米色建筑物四周的汽车残骸足以说明爆炸的威力。据警方公布的消息称，至少17辆汽车被烧毁。发生在阿布贾乌瑟二号大街的爆炸袭击已经是今年以来尼日利亚首都发生的第三起袭击事件。今年的4月和5月，阿布贾城南的一个区已经发生两次爆炸袭击事件，共造成120人丧生。周三，阿达玛瓦州穆比市的一个市场遭受袭击，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在尼日利亚，人们普遍怀疑恐怖组织博科圣地是爆炸袭击的主谋。站在警方隔离带之外的艾克维雷克是广场购物中心的管理人之一。在谈到所发生的事件时，他不住地摇头，表示难以置信。他说，事件发生时，我正在一家商店内，我们突然听到爆炸声，我看到火光和升起的浓烟。当我走出商店，人们开始惊慌地夺路而逃。目击者报告说，在购物中心的入口处曾经停放一辆小型汽车，过路的人甚至感到惊讶，并询问何人将车停在这里。据估计，该汽车内藏着炸药，但是直至周三晚上，警方也没有透露任何具体信息。埃克维雷克说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他说，在阿布贾，任何人都不再有安全感，或者更确切地说，整个尼日利亚的人都不再有安全感。此外，他担心会发生进一步的袭击，毕竟没有人知道哪里将是下一个被袭击的目标。最近几周来的事实表明，袭击事件完全不可预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博科圣地又开始频繁攻击尼日利亚北部靠近喀麦隆边境地区的偏僻村庄。该地区被认为是安全状况不好的区域。因当地的警察和军事力量薄弱，政府不断受到指责。本周初开始的新一轮绑架浪潮也再次引起震撼。在博尔诺州， 估计是博科圣地成员再次武力劫持了大约60名妇女和女孩。早在今年4月中旬，博尔诺州的一个村庄就有近300名女学生被绑架，他们至今仍然被扣押在恐怖分子手中。然而，在过去的8周时间里，首都阿布贾的局势一直都很平静。现在，这一平静局势被打破，人们不仅感到恐慌，而且也感到愤怒。一位名叫卡泽的商人说，我们的领导精英不能够说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其实错在哪里，他们最清楚。卡泽试图说话谨慎些，但是有时难以控制自己。他常常为政府的安全防范措施没有奏效感到恼火。他说，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就是被封锁区域和警察检查站。如果他们有效地进行检查巡逻，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丧命。
听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知天下大事。
逊尼派极端武装 ISIS 不断扩大自己在伊拉克的势力范围，如今他们已经控制了伊拉克同约旦之间的唯一边境通道，该地区对局势不稳的担忧不断增加。
约旦和伊拉克边境线上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哨卡，这座哨卡位于一望无垠的沙漠之中。逊尼派极端武装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占领了这座哨卡之后，控制边境人员出入的权利也就不再掌握在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手中了。这只不过是 ISIS 在伊拉克军事进攻中的一个动作，但是伊拉克同约旦边境哨卡被该武装组织占领的消息让安曼方面感到极为不安。约旦内政部长说，约旦已经被极端分子包围，约旦政府向两国边境派遣了作战部队，并随时做好战斗准备。美国方面也表示出担忧，美国总统奥巴马警告说，圣战分子可能会从伊拉克袭击约旦。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ISIS 对整个地区的安全都构成了威胁，没有哪个国家在这种形式的恐怖行动面前可以自保，约旦是美国在该地区重要的盟友之一。汉堡一家研究所中东问题专家班克说， ISIS 的目的是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国，最终建成大叙利亚。大叙利亚不仅包括现有叙利亚版图，还包括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部分国土以及约旦的大部分国土。上周 ISIS 在互联网上公布了一段宣传视频，视频中可以看到五个武装分子，他们自称来自英国和澳大利亚。他们中的一名男子说，我们不认识什么边界，我们在叙利亚做过战，几天之后我们要去伊拉克，以后我们还要去约旦和黎巴嫩，我们的领袖把我们派向哪里我们就去哪里。不过这段视频目前可能只是一种造势的宣传，班克认为从目前来看， ISIS 的作战人员不太可能向约旦进军，因为伊拉克官方军队士气动摇，作战能力差，但是约旦的军队却是该地区势力最强的军队之一，边境防卫相当严密。不过 ISIS 有可能通过恐怖袭击造成约旦局势不稳，约旦已经不是第一次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了。2005年约旦境内几座豪华酒店遭到三场袭击，总共造成50多人死亡。这些恐怖袭击案的背后就是恐怖组织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而这一组织就是 ISIS 的前身，头目是约旦人扎卡维。大西洋理事会安全问题专家马尔迪尼表示，极端恐怖组织很可能已经在约旦境内培植起恐怖组织分支，约旦国内的潜在圣战分子数量也很大。上周五，大约200名 ISIS 支持者在约旦南部一座城市举行了示威游行，这些示威者叫嚣要把约旦城市马鞍变成约旦的费卢杰。中东问题专家班克认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地位较为稳固，阿卜杜拉二世受到西方国家、以色列以及海湾国家的支持，叙利亚内战打响之后，逃亡到约旦的叙利亚难民人数增加到数十万，约旦经济现在需要重新调整，国内失业率增高。本周约旦国王访问德国，届时他将同联邦总理默克尔举行会晤。中东问题专家班克认为，德国在约旦问题上应该采取两项策略，一方面加强支持约旦解决难民危机，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德国向约旦提供的帮助应该加注一些前提，因为威权统治的约旦如果不加大政治开放，不采取有益于社会公平的经济政策，那么极端分子的势力也有可能会在这里做大。
警棍、胡椒水、高压水枪， 四年前，德国斯图加特特域公园的抗议遭到警察强制清场，一些抗议者受伤，将警察告向法庭。如今，其中一起案件开审。
2010年9月30日被称为黑色星期四，退休人员瓦格纳在斯图加特御花园抗议有争议的火车站改建项目。警察使用高压水枪对付示威人群，高压水柱直接打在他的脸上。从此后，69岁的他几近失明。瓦格纳的律师曼向德国之声表示，这一天改变了他的当事人的世界观，他不再相信国家。他的当事人亲眼看到警察如何向儿童喷洒胡椒水。瓦格纳认为，使用高压水枪的警力饶有兴致地瞄准示威者的头部。律师曼说，他的当事人要求将责任人绳之于法。目前有四名警察受到处罚令，周二针对两名警方行动负责人的案件开庭，二人批准使用高压水枪，被控过失犯罪。巴登福腾堡州警察工会主席劳滕萨克不愿直接向德国之声表态，但表示工会完全支持两位被起诉的警察。德国警察工会主席文特表示，我们没有警察暴力的问题。他向世界报表示，对警察的控告数量多年来维持在每年2500到3000起的水平。文特认为，警察日益强硬对待示威者的指责是不合理的。他认为，警察面临的挑战日益增大，困难的任务不断增多，警力却不足。警察因强硬对待公民而受到控告，其司法程序却往往有所不通。柏林自由大学法律学者辛恩施坦表示，案件终止的比例很高，起诉的比例很低。他认为，许多对警察的程序中途终止是由于警察文化。他向德国之声表示，警察同侪之间不会说不利于对方的话。警察甚至经常相互包庇，倘若没有确凿的证据，那双方都是口说无凭。法律学者辛恩施坦表示，在多数案例中会相信警方的说法。许多针对警察的司法程序终止的另一个原因是经常无法确认施行暴力的警察身份。柏林和勃兰登堡州因此希望引入警察识别号码。除制度上的修正之外，辛恩施坦认为对这一话题的公开讨论也是必要的。再就是警局内部的意识转变。他说，警察文化必须改变，让警方能承认和处理错误，这将体现在相关的司法程序中。斯图加特州立法院对两名警察的判决将于2014年12月宣布，退休者瓦格纳必须等待。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德语媒体今日关于中国的话题围绕两车，火车和汽车。一是指中国已经在高速铁路机车制造上跃居世界前茅，二是说瑞典萨博再度处于破产边缘。2009年，西门子公司曾为从中国方面获得100辆 ICE 高速列车的 7.5 亿欧元的大订单欢呼雀跃。自2010年末，京沪高铁行驶的就是西门子供货的列车。法兰克福汇报6月26日的文章开头，回顾了西门子在中国铁路机车领域曾经的辉煌之后，话锋一转。
五年后的今天，没有人再提当年这个大订单了。其实当年还有一个重要细节，只是被顺便带过。西门子不仅提供列车，还要搭上技术。技术转让是中方当时向西门子提出的订货条件之一，而这一附带条件导致的后果是，如今西门子在欧洲以外的市场很难再售出一度被认作是创收希望的明星产品高铁列车。文章继续写道，法国阿尔斯通的高速列车 TGV 和日本铁路的新干线在中国市场的经历也类似。未来中国铁路机车市场的明星是中国制造的高铁，而且依照中国政府的发展计划，高铁还要成为占领全球市场的产品。高铁是中国北车集团的产品，正是该集团的子公司唐山轨道客车有限公司与西门子一起安装制造了 Velaro CN 列车。北车集团几周前刚刚上市，该集团几年前已经跃居成为全球最大的列车生产商。产品除了高铁列车外，还包括一切轨道机车。 而中国南车集团则正在发展成全球第二大轨道机车制造商。一度霸占全球市场的老牌生产商则排在中国两大列车制造集团之后。位于汉堡的知名咨询机构 SCI Fakir 的负责人林内恩认为，中国两大集团赶超了竞争对手，运作相当聪明且有策略。文章最后写道，2010年秋，中国订购了100架空客飞机，技术转让也在购买产品之中。虽然没有人愿意高调说出这一协议细节，订购的飞机部分在中国组装。空客及其美国竞争企业波音都清楚，中国在飞机制造方面不断壮大。空客当年签订订单时说，不担忧来自中国的竞争，因为飞机市场巨大，容得下所有人。那些老牌列车制造商当年也曾表达过类似观点。瑞士新苏黎世报同一天的一篇文章关注的是瑞典汽车制造商萨博破产的历史重演。三年前，萨博饱受资金短缺困扰，申请破产。现如今，萨博再度停产。当年出资收购萨博的中方企业目前在寻找新的投资人。萨博的中方东家以及国能电动汽车瑞典有限公司陷入资金周转困难，后者宣布今年五月开始的停产要持续到至少八月中。与此同时，瑞典广播电台援引多个消息来源报道说，两个来自亚洲的集团对与萨博合作感兴趣，一个是印度的马恒达，另一个是中国东风集团。据说前者主要对于入股感兴趣，后者则更主张共同参与开发萨博凤凰平台。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